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沙特参加美乌会谈，推动结束俄乌战争。朝鲜再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回应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中国两会加大对台文攻武吓，台湾陆委会罕见强势回应。
中共有一个很奇特的反应，当他觉得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连结，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对抗的力道更为强烈的时候，就会透过对台湾施压，舒缓国内的情绪。
所以他这样越激烈越明确的表态，只是越挤压的国民党在台湾论述两岸关系的空间。
美国打击非法移民日益严峻，来自中国的走线客们在美国生活的怎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请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一3月10号抵达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的中心城市吉达，参加美乌会谈，以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促成迅速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卢比奥国务卿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一起参加与乌克兰官员的会谈。卢比奥还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会谈。美国官员表示，周二会谈的目标是为和平协议和初步停火制定框架。乌克兰代表团将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率领。美联社报道说，泽连斯基计划在会谈开始前的周一访问沙特阿拉伯。中国外交部星期一3月10号重申，中国政府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但也将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年度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而台湾问题通常都是两会关注的重点之一。韩国军方星期一表示，在韩国和美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年度联合演习几个小时之后，朝鲜星期一向海上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朝鲜将美韩军演视为入侵朝鲜的预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次发射是朝鲜今年的第5次导弹发射活动，地点在朝鲜西南部的黄海道。联合参谋本部称，这些导弹是近距离的，但是没有说明它们飞行了多远。军方表示，韩国加强了监控态势，并正在与美国密切协调。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林方正星期一晚间表示，目前尚未证实有任何导弹发射到日本领土或专属经济区，也没有从相关的机构收到损失报告或其他信息。几十名流亡印度的藏人星期一前往新德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纪念西藏反抗中国统治的大起义66周年。1959年3月10号，反抗中国在西藏统治的藏人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遭到解放军的炮击，迫使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越境进入印度流亡。3月10号因此被称为西藏起义纪念日或西藏抗暴纪念日。全球各地的藏人都会在这一天以抗议示威或其他形式进行纪念。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星期一几十位藏人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聚集，他们像往年一样遭到印度警察的拦阻，有些示威者还与警察发生了摩擦和肢体冲突，甚至因此被警方拘留。星期天，前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以压倒性多数赢得执政的自由党党魁之位，将接替特鲁多 成为下一任加拿大总理，他将面临应对加拿大与美国一触即发的贸易战和预期中的联邦选举等重大议题。特鲁多今年一月因民意低下突然宣布将辞职，迫使自由党紧急展开党魁选举以寻找接班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政府裁撤已有60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已经结束，该机构 82% 的对外援助计划被删除，剩余大约 10% 的开发和援助计划将转移到美国国务院的管辖之下。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由美国国务院特朗普政治任命的官员和埃隆·马斯克的政府效力部团队共同操刀。特朗普总统今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立即签署一份行政命令，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并对美国在海外高达几百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进行评估。林森，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专访蒂法尼众议员的摘要。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蒂法尼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专访时，谈到他为何提案呼吁美国与台湾恢复正式外交关系。
Yeah, when I first came into Congress nearly 5 years ago,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Having been to Taiwan, previously, I thought, why would we treat them as a pariah?
近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进入国会时，这是其中的一个议题。我之前去过台湾。我心想，为什么我要把他们视为弃儿？这个国家是现代化的，是自由的，他们相信民主。
And so, I believe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a relic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we should take our foreign policy into the 21st century. So I introduced the bill.
因此，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是20世纪的遗物。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带入21世纪，所以我提出了这个议案。我第一次向国会提出这项法案时，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做。现在你看看上届国会，有50位议员加入了我的行列。
And you're seeing this continue to grow on a bipartisan basis that we should recognize Taiwan.
你会看到，在两党基础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台湾的呼声持续高涨。共产主义中国从未拥有过台湾，中国从未拥有过台湾。
Taiwan should be treated as a free democratic country, which it is, and America can lead the way by end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from way back in 1979.
台湾应该被视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它确实是。美国可以带头结束1979年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专访国会众议员蒂法尼的内容选播。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两会加大对台文攻武吓，台湾陆委会罕见的强势回应。我们马上回来。中国在两会期间持续高调对台施压，不仅解放军人大代表团发言人星期天，也就是3月9号警告台独是死路一条，外交部长王毅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的说法，也受到多名台湾艺人在微博发文追捧。对此，台湾陆委会一改长期和缓的态度，严厉谴责附和中方说法的台湾艺人，并准备依相关的法律法规查处。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对台强硬表态实际上是反映出他们对于美中竞争以及民主国家声援台湾的现状感到焦虑。下面请易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当局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二十周年，人大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此前中国外长王毅在上个星期五的外交主题记者会上重申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除了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之外，也代表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王毅的话音刚落，中国台湾省的词条立即冲上了微博热搜榜首。截至星期日，阅读量达到惊人的 33.4 亿次，包括侯佩岑、张韶涵和杨丞琳等多名台湾艺人的微博也都接连转发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截图，附和这一说法。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表示，过去台湾方面基于保障言论自由，默许台湾艺人呼应中共官方宣传的行为，但是必须正视中共相关的论述，都是意图消灭台湾的国家主权。叶耀元直言，中共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从外交到国防系统接连做出了强硬表态，或许正反映出现阶段美中竞争比美国前总统拜登的时期更为强烈。叶耀元说，
中共有一个很奇特的反应，当他觉得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连结，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对抗的力道更为强烈的时候，就会透过对台湾施压，舒缓国内的情绪，透过虚幻式的国族主义的喊话来给民众打鸡血啊，做一个强心针。
叶耀元认为，台湾政府必须认清中共武力犯台的意愿没有改变，因此更应该加强国防以及台美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台北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则认为，由于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由总书记习近平直接领导，如果要对反分裂国家法二十周年做出重要表态，势必会由他本人或者是全国政协主席发言。因此在两会中，无论是总理李强、王毅或者是吴谦的说辞，都只是在呼应习近平领导之下各唱各的调，了无新意，也皆非中央直接涉台单位定调的言论。李友谈说，人大解放军发言人吴谦在受访提到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版图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等等的说法，不仅是抹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49年才成立，从未占领过台湾的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中华民国在台湾透过民主化确立主权的政治现实。李友谈说，中方相关的言论恐怕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让台湾内部的蓝营人士有关两岸关系的论述空间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李友谈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都在实践习近平2019年定调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就一中原则，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这样越激烈越明确的表态，只是越挤压的国民党在台湾论述两岸关系的空间。
以上是庄志伟的报道，感谢易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林乃娟的报道。中国外长再现战狼外交，有分析指，强硬的作风难掩北京对特朗普外交的被动的应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长在3月7号全国人大外交主题的记者会上再现战狼式的外交风格，针对美中关系、印太战略以及台湾问题发表强硬的言论。分析人士指出，王毅这次记者会充满民族主义言辞，主要是为国内受众量身定做，意在激化民族情绪。然而在美中竞争加剧、欧美对华围堵加深的现实下，中国在全球战略的应对仍显得被动。 部分专家认为北京尚未找到突破欧美围堵的有效的手段，但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交易式的外交或给中国带来可乘之机。接下来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林森。王毅在3月8号的外交主题记者会上花了80分钟回答中外媒体总计23个提问，其中至少7个问题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有关，且他的回复多措辞强硬。例如，针对美中关系和新一轮关税战，王毅批评美国一边对华打压遏制，一边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两面人的做法，也誓言中国必将坚决反制。而就台湾的国际地位，他则重申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除恢复中国的代表权外，也代表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王毅的记者会才刚结束，中国台湾省的搜索词条即迅速登上社媒微博的热搜榜榜首，且霸榜多时，截至当晚10点已吸引到近28亿的阅读量，还引发数百万中国网民一边倒的转发并留言呼应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野心。分析人士说，王毅的最新记者会内容了无新意，除重申中国一贯的外交立场之外，他的战狼式语言也是说给中国人听，意在激发民族情绪。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表示，当中国面对无力处理的外交事件时，多采取先骂回去再说，以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但往往无助于解决实质问题。叶耀元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在川普上任之后都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姿态吧，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应对。当然中国就回归到他们最会做的事情，就是斗争嘛，就看人就骂嘛。
叶耀元说，王毅再现战狼作风，但中国早已没了做战狼的底气，就算靠强硬语言安抚内部情绪之后，最终还是要坐上谈判桌。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也认为，王毅的记者会内容假大空，是说给中国人自己听的，仅在对美关系上沾点语言上的上风，但始终难掩映对特朗普攻势的乏力。不过冯崇义认为，一旦未来中共面临内外交困，习近平为了摆脱执政困境，恐走而停险发动台海战争，因为他把武统台湾列为中国民族复兴的一大使命。冯崇义说，
他其实堵死了中国继续发展的路，现在欧洲也好，美国都不承认他是市场经济，都把他作为一个防范对象，2017-18年还来都防范他，现在围堵他，那他没有机会去发展这个民族复兴，其实是达不到那个目标，是自欺欺人，但是有可能有个危害，就是有可能他会打台湾。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表示，特朗普施政变化太快，让美中关系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并非无计可施，而是静观其变，也不急着回应美国。严振声告诉美国之音，
对于跟川普打交道，我认为或许北京有抓到上一任的一些经验，所以根本就先不理他，看他走一圈走到哪里，以后再说。
林森，
感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林乃娟的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天，也就是3月9号举行民生问题的记者会，民政、人社、住房和国家卫健委四位部长相继谈到保民生、促消费的问题。在中国总理李强上星期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消费一词被提及了31次，高于去年的21次，也超过了对科技的提及次数。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 0.7%， 创下了13个月来的最大的跌幅。而生产者价格指数通缩仍在持续，表明中国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还在恶化。 通货紧缩的阴影为何多年挥之不去？中国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偏弱的主要症结在哪里？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南卡罗莱纳大学经济学教授谢田和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就此进行了讨论。以下是讨论内容的选播。
首先来请教谢田教授，中国国家统计局这一组新数据来的时候可能不巧，恰逢人大会议举行民生问题记者会，那么您如何解释这一组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呢，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解释这个数据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点呢，就是说中共的经济数据呢，基本上是不可信的。我们只能从它这种不太可靠的、经常是灌水的数据里面呢，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那个趋势性的东西啊。你比方中共在这次两会上呢，他说他是这个经济呢，明年的经济要维持 5% 的增长率啊，就是去年 5%， 明年今年 5%， 明年还有 5%。 如果是真有这个 5% 的经济成长的话呢，那这个居民的那些收入的话，其实不能按 5% 增长 1-2% 的话呢，那就应该在这个消费数据上，零售消费数据上体现出来。那中国的消费市场呢，就不会像有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边这个数据肯定是有很大的水分的，肯定有虚假的东西在里边。还有一个呢，我们都在讲这个通货紧缩的问题啊。这个呢，中国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是市场调控的国家，有很多这个政府国家干预、政府干预的问题，所以它这个通货紧缩呢，实际上我们刚才实际上是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有一些产品，比方有一些服务，比方说小商小贩啊、小店啊、小路边摊啊、小餐馆这些，这些呢，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它这个竞争力比较强啊。有一定的市场竞争，而这些呢，因为这个这种竞争过于激烈，出现中国老百姓所说的那内卷，所以他们这些东西的价格呢是确实是在下降。但同时另外一些垄断性的企业，那个大型的基础设施或能源啊、通讯啊、银行啊、交通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价格并没有下降。所以呢，我们就光看这个所谓通缩的数字，用通缩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呢，实际上是有点那个有点偏颇的啊。当然还有这个你刚才提这个生产者价格指数的 PPI 这个问题啊，它实际上确实是展示出呢这个消费不振啊，商品过剩啊，生产呢开工不足啊，对这些 producer 来说呢，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滞后的指数，这是从这个来源于这个消费者市场，但是呢他们显然是对这个购买经理、采购经理，他们这个指数下降的话，意味着他们也预计着消费市场呢不会很快的复苏，所以他们也不敢那个过度的那个消费。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中国经济的前景呢，应该是还蛮低迷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通货紧缩呢，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极大的威胁。我来请教纽约的文教授，中国通货紧缩是如何形成的？在可预见到的未来，那么这种局面会不会很快得到改善或者消失呢？
我们假设那个中国这个通货紧缩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自己认为呢，也是存在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呢，那么一个在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呢，它会自我有一个调整。但是中国这个经济呢，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一个官僚那个控制下的，这个就是在那个产品市场上它有一定的市场导向，就是有一定的竞争，但是它要素市场没有形成，要素市场完全是国家在那控制的。所以呢，从根本上来说，它这个经济是有极大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国家有没有很奇怪，就是十多年来一直提倡供给侧的改革，就是把市场经济的这个精华，就是供给跟需求应该相互结合起来，他就把这个需求就撇在一边。那么跟他们改了以后，现在这个产能就是极大的过剩，而且呢没办法去消化它。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如果不改革啊， 不像那个进一步这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南卡罗莱纳大学经济学教授谢田和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关于中国民生话题讨论的部分内容。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我操，我也一个中国作家二十世纪初能够让我一个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
中国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时孔子学院也已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我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他曾为大外宣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那个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从中国通过复杂危险的路径逃离家园来美国的中国走线客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现在在美国的生活又怎么样了？2022年通过走线艰难来到美国的中国公民潘蒙恩在谈到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遣返政策时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 一觉醒来发现 我在国内了，然后就是各种的这种压力啊恐惧啊一下就来了，然后醒来发现是个梦，就很清醒。当然这种类似的梦呢做了好多次，所以对我的心里也会有一些的压力。你要问我现在有没有担心呢，当然也会担心，好在我是在加州嘛，对，相对来说好一些。
我不敢想象，因为我确实不光是不喜欢中国，我在中国也是生活在一种恐慌当中。包括我当时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嘛，我们的家庭教会也是经常的被打压，被恐吓，就是被强制的分散那种，所以。我这些年从我出国这两年多经常做一些噩梦，就是回到中国几乎无一例外的场景就是被追捕，然后呢被周围的熟人举报，然后就一直逃，然后不知道怎么出来那种状态。所以我相信上帝把我带出来，就像出埃及一样，他不会再回去了。
楼下这边就是，这里就是餐厅，那边是厨房，这边楼下还有个书房，有后院有草地，然后还可以打篮球，还有经常说我们会用这个后院，有些朋友到家里来，我们有烧烤炉子，在这儿一起吃烧烤。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恐惧、担忧和想离开，特朗普遣返政策下的中国走线客。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易如，导播是陆阳，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